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让我们清晨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是吧？我们是一群大能的子民，是吧？靠着你的真理被你建立，是吧？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也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寻求你的人，是吧？你说我们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是吧？求你来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每个牧区小组，祝福每个教会的领袖，也祝福每个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是吧？我们也把教会的软弱的身体仰望主，求你医治我们，是吧？真的是让你的医治临到我们。我们尤其为军辉的母亲来祷告，是吧？看到她癌症到了晚期，是吧？求你来安慰我们的姐妹，是吧？也给她信心。哈利路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为怀孕的姐妹们祷告，是吧？让他们在生产的过程中和怀孕的过程中有主的保守与他们同在。我们赞美主。我们也为主啊普世的教会来祷告，说让我们的教会有宣教的意向，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建立大能的子民，建立属于你的荣耀的教会。赞美耶稣，把荣耀颂赞归给主。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认识真理。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今天的信息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所以我们大概今天我们会把使徒行传就讲完。讲完在讲信息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去温哥华我们大陆施工使团的聚会。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因为我去的时候大陆施工使团已经快结束了。我是礼拜天晚上，礼拜天讲完道我就上了飞机这个飞机飞得很远，好像到俄罗斯差不多了。我要飞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Montreal， 从那边我又转机又飞五六个小时到温哥华我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感谢主。第二天清晨我跟陆家弟兄，我们陆家牧师还有唐凯牧师，我们三个人来讲信息。我是最后一堂的信息。我们所讲的信息今天是进入到命定神的命定。我们使团十年了这十年，我在分析这十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神的福音在中国的兴旺就是短短的二十年就是短短的二十年。我们从200年前，我们看到马里逊进入到中国的时候正好是200年我们是2009年马里逊进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没有基督徒，没有基督徒。基督教曾经试图在历史上两次进入中国，最后都失败了。第一次唐朝的景教失败了。那后来又这个到了天主教向中国的宣教也失败了。那么到200年前，神兴起了马里逊。马里逊进入中国的时候，一个美国的船长问他说：“中国人4万万中国人，他们都拜偶像。那么你去传福音，你能改变这些中国人吗？”马里逊很诚实的说：“我不能。”但是马里逊有一个信心，他说：“我不能，但是神能。”真的是很奇妙。所以到1949年中国开始改变，我们大陆人叫解放，那么台湾人叫什么叫沦陷不管解放还是沦陷，但是我们知道是在改变是在改变。在中国政权更替改变的时候，中国有80万的基督徒，那个时候有80万领圣餐的基督徒据说聚会人数有100万，这是中国全部的基督徒的人数。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基督徒几乎没有了，没有了，大多数都在监狱里边有的人就不信了，有的人不敢信了。所以这个外国的新闻媒体就说中国的基督徒在地面上消失了，中国不会再有基督徒了。所以到1989年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的比例还不到1949年高，大概只有几十万。都是什么样的？都是信主很多年了，一些老弟兄老姐妹。所以他们当时的砍头的口号就是我们来聚会，把信主的弟兄姊妹从世界中找回来，我们一起来聚会来聚集。因为神的儿女不能够停止聚会，只要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上帝的同在的能力。所以到了1989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事情，6.4事件。这个事件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我相信在上帝的永恒的旨意中，神使用了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可能怀疑为什么上帝要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神让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明白一点，六四是中国人开始谦卑下来， 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谦卑下来。所以中国从六四到今天的20年，从1989年到2009年，20年，中国的教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教会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的基督徒发展得更快，而且生命非常的扎实啊，他们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啊，他们来建造主的教会，就像小敏写的是在什么，在大风浪走过，逼迫中走过，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环境，看到这个成长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喜乐。所以我在分析的时候，在1989年到1999年的10年，是整个中国信主的高潮的10年。这10年间，大概每一天，中国人，包括海外的中国人，20000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每一天20000人。所以教会在飞速的发展。到1999年到2009年，是教会建造和弟兄姊妹生命这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这个使团走过了10年的历史，我们从1999年成立到现在2009年，10年过去了，我们在北美举行了大概11次到12次的培训，全国性的我们有10次，那还有地区性的，我们教会举办了一次地区性的，我们也来了300多人，对不对？我们在那个希尔顿 Hotel， 很多的弟兄姊妹，东部的众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受造就，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要把这个荣耀送到归给主。所以使团走了10年，我们这10几位牧师10位不同背景的牧师，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有过去是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学的、复旦大学的这些来到美国留学后来奉献给主的，我们这10几位牧会的牧师我们在一起也经过了生命的一种磨合和成长发现我们之间的服事越来越默契，我们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了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下一个10年神让我们做什么呢？当然我们要把教会建造到中国去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飞速发展的时候，他们需要学习教会的牧养和管理所以在牧养和管理方面，很多的教会都是处于一种在摸索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在海外这20年来我们从成长到牧养的经验我们来提供给他们。所以我们明年的特会准备在香港办在香港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负担，你可以准备一张机票跟我们一起去香港，然后我们从香港再去中国如果探亲路过香港不更好吗？我们有7天的时间，我们准备租那个地方非常的好，但是今天不能说那个地方这个地方还属于在保密状态但是我在那用了，今天我去培训在那用了，每天早上6点钟挨着大海就到大海里去游泳去一游可以游大概1000米再游回来一游的时候我们50-60个人一起游一起往前游，就看到一条线往前走再回来浪漫的不得了每天早上，因为那水特别温暖然后那天气很热了，那水很温暖的，所以不像我们美国一进水就抽筋了，你知道吗？我们这水特别冷感谢主。我们看到今天福音这样的发展，这是神永恒的旨意。在使徒行传的10章，神的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又向外发展的时候，神的福音从以色列人、犹太人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知道这是神永恒的旨意，主借着2个特别的人物，一个叫做保罗，一个叫做彼得，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那么保罗是神特殊拣选的一个外邦的使徒，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保罗今天我们能够听闻福音，我们要感谢神拣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那么另外一个使徒叫做彼得，从他的文化观念中改变非常大，因为彼得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他没有经过希腊化的教育，他不像保罗经受了希腊化的教育。保罗生在大树，我们知道大树这个城市是完全希腊化的城市，是一个西方式的城市，而且这个城市的文化，中西方的东西方的文化在大树交集，大树的大学很多，那么大学林立，所以保罗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的这个希腊化的教育。那么彼得没有，所以彼得在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纯粹的犹太人犹太人。那么在犹太人的文化观念中，犹太人是不能够跟外邦人来往的，不要说传福音的，吃饭都不可以的一个桌都不行的。如果一个犹太人是个女人嫁给了一个外邦的男人，那犹太人给他会举行一个礼，不是婚礼，是葬礼会举行个葬礼，在犹太人的文化中。所以我们看到当 当彼得要开始更新他的观念，神让他向外面人传福音的时候，在彼得的文化中有很大的障碍。彼得刚开始不愿意的，不愿意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在使徒行第十章啊，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尼哥流，这是外邦的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啊，外邦第一个信，也是外邦第一个被神所拣选的家庭。尼哥流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尼哥流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是罗马的军官啊，他在希腊王亚帕王的手下服侍啊工作，他的军队驻扎在该萨啊利亚，该萨利亚，他主要的职责呢是警卫，镇压那些暴乱和反抗罗马政权的人，所以应该说这是一个跟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人。那么他是镇压犹太人的暴乱的，或者犹太人反抗的。可是这个人呢，本身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是个虔诚的人，全家都敬畏神，他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的祈祷神。你看这四点，你看，第一个他是敬虔的人，第二他全家都敬畏神，第三个他多多的帮助周围的穷人，然后第四个他常常的祷告啊，他的善行是在整个犹太的国内都被称赞，好像很出名啊，很出名，就像今天好像中国的五一奖章获得者差不多，那、啊、大概可能被全国都知道的一个劳动模范差不多。那、啊、这个人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么有一天呢，在午后的第三点钟的时候，他做了个梦，他在异象中看到神的一个使者来到他的面前，啊，对他说话了。这圣经中常常，圣经的文学常常用这种神的使者或者神。来对他说话，或者圣灵对你说话，常常是通用的，那大概都是神对他说话了。那么说话他也会有回答，会有这样的图画，他是这样说的啊，我们来看第十节。第一节第一章说，在这些第一节，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尼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就三点，下午三点的时候，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叫他的名字。一般都底下会怎么回答？说我在这里。如果是神的儿女都会说，如果说这个撒母耳，神说撒母耳怎么说？主我在这里。以赛亚说主我在这里。所以这个一个回答是很正确，可是这个人呢，他没有这样回答。他说啊，主啊，什么事儿？他很害怕。什么事儿？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了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就是说神知道他的异行，神也知道他的祷告，神也知道他所做的一切的好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做的事情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我们做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到台湾去救灾啊，我们到四川去救灾啊，我们不像很多的什么这个其他的宗教或者其他的人，就一定让报纸上哗哗哗的宣传，很多教会都不接受采访的。我们做的事情，圣经说我们左手做的事情不让右手知道，我们做给主看的。所以这个人做的所有的事情神是知道的，那神知道他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神知道了他的义行，神对他说你的祷告，你的周济到达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啊，以蒙纪念，神会纪念你，在你的后代中祝福给你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呢，你当打发人到约帕去，这是个地方，约帕啊，请那个叫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我们从这段话看到，当时的彼得啊，文化上已经有了跨越，他可以住在海边的削皮匠家里边。大家知道削皮匠啊，是在犹太人的文化中是最被歧视的一个行业啊，削皮匠就是熟皮子的，你们熟过皮子没有？如果把一个牲畜杀了以后，那个皮子要用一种特别的东西把它熟软了啊，熟软了，这个我做过啊，我做过这个，我在山里边没事干，我就打黄鼠狼，打黄鼠狼，狐狸是打不着了，可以打着黄鼠狼。黄鼠狼一个皮当时可以卖30块钱人民币，那不得了的啊，相当于一个人的半个月工资啊，所以我打死了肉吃了，皮子我就用灰 啊，然后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专业的东西，用灰给它放上，然后把血弄干净，然后把它弄软了，这个就能卖钱的。那削皮匠，这是在犹太人中是被瞧不起的，犹太人是不住在削皮匠家里的，因为削皮匠一般的削皮匠住在离犹太人的社区大概100里的地方，啊，近的是不可以的，怕闻到他的味道，怕而且是也被他们排斥的，所以他住在哪？他住到海边去了，海边没有人的，今天海边人多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海边没什么人的，那人都住在市中心，他住到海边去了。如果一个女人谈了恋爱，送了彩礼，后来发现她是削皮匠，可以退礼，可以把礼物退掉，不违反当时的法律，也不违反当时的风俗。啊，所以你看，削皮匠在犹太人的，可是彼得在这时候已经住进了削皮匠的家里，说明彼得的文化观念中已经跨前了一步。因为彼得懂得了一点道理，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需要神的救赎，所以他住进了削皮匠的家里。那么天使告诉了这个谁，哥尼流，说彼得住在那里，你去找他，让他来。那么向他说话的这个天使走了以后，哥尼流就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你看这虔诚的兵有没有意思啊？一个虔诚的人可以带出虔诚的兵。一个虔诚的兵在圣经中用虔诚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是信神的，是信神的，虔诚是向神来的。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这个尼哥流，这是哥尼流，这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整个第十章讲了哥尼流的和他全家得救的事情。这个福音就是从哥尼流第一个外邦人信主到我们今天这么多人信主，我们今天都是哥尼流，对不对？我们都是哥尼流，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感谢主，我们听闻了福音。我们看到哥尼流这个人物的特点，那第一点，他和他的全家是敬畏神的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别国的人，28节我们看到他是外国的人，他没有进入到犹太教，他也不相信犹太教，他也没有按照犹太教的律法实行割礼。我们知道犹太教摩西那是有律法，所有的相信犹太教的人，相信上帝都必须实行割礼。那么割礼就是小孩第八天，男孩要把小尖尖的前面那个包皮割掉啊，这是跟神立约的一个方式啊，犹太人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他本身呢，又是罗马军官，与罗马军官，可是呢，这个人很奇特，他是敬畏神的人。你看他应该是他礼拜天会上耶路撒冷去做礼拜的，去做礼拜的。他应该是每一天都读圣经的，而且他知道把全家都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我们有的人信了主了，我们全家无所谓的，反正我们得救就可以了。这个信主就说明我们对主还是有怀疑的。如果你真的信主，神是那么好的，你要得到永生的生命，你一定希望你的亲人跟你一样享受这种平安和喜乐和永生，那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向亲人传福音呢，一定要。我们家我的父母信主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的父亲很难信的，我父亲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能够信主，我的父亲一信主，我们全家都得救，都得救，因为他是家长，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父亲信主多么重要，多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那么这个罗马军官哥尼流，他在生活上敬畏倚靠神，他在生命中流露出平安喜乐和仁爱的生命。我们从哪里看得出来？他和家庭的关系，对不对？你看他跟他家庭关系多好啊！你看他的全家都同心呢。我们很多人全家是不同心的，对不对？全家是有问题的。可是哥尼流全家都，因为他有榜样。另外，他带出的兵也好啊，你看他带出的兵都虔诚的兵，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是可以流露出来的，他可以做盐做光的。所以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然得救，就是这个道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然得救。那么第二点，哥尼流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愿意周济别人的人。那么哥尼流所在的地方是一个犹太省的一个该撒利亚，那个地方没有外邦人，多数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所以他所周济的是犹太人，并不是外邦人，不是他民族的人。我们今天中国人做好事啊，我们都做给中国人，对不对？我们很少为外国人做好事，我们觉得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信了主了也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其实你今天看到世界很多人不信主的，我到俄罗斯去，我看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俄罗斯的教会建得很大 啊，咱们莫斯科的那个教会，这个十几年来3000多人受洗，啊，感谢主，这样一个教会也还没有牧师啊，就是这个丰盛的这个原来很多我的老师去带他们，神学院的老师去讲课，那么他们给3000人受洗，这次我是给77个人受洗，也是属于这3000人中的一份子，很感谢主。可是我们在当地，我们有没有机会向俄罗斯人传扬福音呢？很少，很少的。我们坐计程车的时候，我们会管俄罗斯人叫老毛子，老毛子肯定不是尊称啊，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没有信主人可以叫，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应该叫他弟兄，啊，我的弟兄，我们愿意向你分享耶稣，所以我们管他们这老毛子啊，坏着呢。如果中国人跟俄国人的混血，我们叫他什么？二毛子。再往下一代呢，三毛子。这个我们东北人都懂的，我们东北小时候没少见着二毛子，对不对？这是一种不尊敬的称呼嘛。我们管墨西哥人叫什么？老莫。我们前面总会加一个老字，对不对？这个都不是很好的一种称呼啊， amigo 才好，对不对？叫朋友嘛，对不对？那叫老莫啊，老毛子，反正这个我们都觉得他们是蛮夷之人，我们才是文明开化的，那为什么来这蛮夷国家来留学呢？奇怪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我们要向当地的人传福音，帮助他们。哥尼流，你看他虽然驻军在犹太之地，他是一个这个罗马的军官，可是他却把他的钱给那些犹太的穷人，那么他不会给富人的，对不对？所以雅各书第1章27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的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能够帮助孤儿寡妇，帮助那些穷苦的人，是我们的职责，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善心，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该做的，我们该做的。我们看到哪里有了风灾，哪里有了水灾啊，我们为他奉献啊，这是该做的。这不仅中国台湾我们要这样做，其实非洲其他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国家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要向哥尼流学习。我觉得趁着自己还富裕啊，不要塞住我们怜悯的手，不要塞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在主的眼中，很多人什么都有了就缺少一件，像那个少年官，在主的眼中什么都有了，有才华，有地位啊，年轻帅啊，这个又健康，有的是财富，可是耶稣说你唯独缺少一件，爱心啊，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呢怎么样，还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来。那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他离开了主。那我们今天想，这年轻人在哪里呢？肯定不跟主在一起，对不对？他财富在哪里呢？哪里去了都不知道。教给他的孩子并不见得是好事啊，并不见得好事，感谢主。所以我们这看到说，这是哥尼流，是这样一个人。那么第二点，他多多的周济百姓。第三点，他常常的祷告神。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就会知道自己的不足，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就会常常认罪悔改，一个人常常认罪悔改，他的里边会就会散发出喜乐和平安。我们因为我们的重担，我们人生行走的时候，我们太大的重担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压着我们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欲望啊，我们的欲望，或者我们的这个贪婪，或者我们的妒忌啊，所以心存不平。圣经说常常我们心存不平，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进行，这个世界很难按照我们的意思进行，所以我们心存不平。可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会把什么，会把重担交给主，我们也会把荣耀交给主，我们会在主的面前敬拜和赞美，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我们也会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依靠神的供应，我们知道神能帮助我们战胜凶恶试探。当我们为别人代求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弟兄姊妹的情感会从里边出来。如果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为别人祷告，那一定是很爱他才为他祷告，不爱他会为他祷告吗？不会的嘛，对不对？感谢主，我们昨天早晨啊，我们来即时祷告，在我们那块土地上，我真的是感谢主，看到弟兄姊妹祷告啊，我们为别的牧区祷告，为别的弟兄姊妹祷告啊， 我们也为教会的建堂祷告的同时，我们也为新来的慕道友祷告，我们也为那些刚刚信主的受洗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甚至为中国祷告，为台湾的海这个风灾祷告。当这个祷告来到主的面前，神就拓展我们的心胸，发现我们不仅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一个年轻人，我们是真的是胸怀世界的。我们神让我们把整个世界装在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去祷告，为他们代求，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当我看到弟兄姊妹祷告脸上散发那种荣光，我就知道祷告是多么美的事情。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你的祷告，不仅是吃饭做个谢饭祷告而已，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有时间在一起祷告。你看我们使团这些理事，我们早上6点钟起来了，我们都祷告。如果我们没有集体祷告，我们都跪在那个房间里自己祷告跟神啊，都是这样子的，都在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你的祷告，哥尼流的祷告到达了上帝的面前，已经蒙了纪念了啊，蒙了纪念了。他的祷告就像启示录中记载着众圣徒的祈祷，只是在圣洁的香炉中升到上帝的面前，那个馨香蒙了神的纪念，蒙了神的纪念。弟兄姊妹，当你遇到难处，你最大的问题不是用你脑袋分析，你是来祷告，你来祷告，你说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但是你一定知道的啊，你一定知道的，所以我愿意降服，我愿意寻求你的旨意，对不对？啊，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的事情，我们要感恩主，感谢你给我这个困难，是这个，我们越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来经历神。如果我们的工作失去了，那正是你经历神的时候。也许你工作做得很成功的时候，你的时候忘记了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觉得是靠你的能力和你的智慧、你的学识。可是当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哎，这时候是经历神的时候，对不对？8、9年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我2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也没有饿死啊，我钱花不完的，因为没地儿花钱呢，对不对？那我每次今天我回想到那2年，我真的感觉那2年是我一生中最轻松的2年，度了2年假，谁有这种恩典呢？对不对？你们今天你们老板会给你们度2年假吗？可能吗？我在那么风景美丽的地方，啊，今天我们在美国买一块地花很多钱，那所有的地都是我的，脚掌所大的地，上帝都赐给了我，别人不来吗？对不对？所以感谢主，你会看到那个时候神的供应是多么的美。所以我们经历神，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啊，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会，我真的是觉得，我还要强调，我们的祷告会弟兄姊妹多来一来，是对你有帮助。你会看到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那种生命的流露，啊，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建堂的祷告，我们一定要祷告。这个馨香到上帝的面前蒙纪念，神就保守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建堂的这个听证会。你们，我们还记得我们买这块地的时候，当时买的人家就不卖了，那个 owner 不卖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太难找，我们找了5年的地，我们还要找到挨着高速公路，我们要找到离大家弟兄姊妹都方便一点的地方，我们找还有 public 那公共的下水的设施。这很难的，而且我们价格又不能高，高了我们也付不起，对不对？我们所以找，最后上帝让我们，人家地是不卖的，我们在电脑上看到这块地，我们就打电话写信给他，问他卖不卖。感谢主，他最后同意卖了，从88万降到65万，同意了。结果要签约之前不干了，不卖了，你们还记得吗？不卖了，儿子不同意，因为是儿子要留下的祖宗的财产，不卖。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打电话人家不理我们。我们就祷告，进食祷告，你们，我们多少弟兄姊妹还记得这个进食祷告，神就为我们开路。当我们祷告了不到一个月，好像20几天，他打电话主动给我们卖了。我相信这个听证会，当我们祷告神纪念我们的馨香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一次就通过，你们，哈利路亚，不要第二次。所以今天我就，上帝今天早上就给我一个感动意象，我们的建堂要提前，嗯，我要提前，我明年赶那个。这个复活节就搬进去，你们，我们有没有信心？我原来说感恩节，我觉得晚了点。如果10月6号这个听证会通过了怎么办？我们10月底我们就可以建了嘛，对不对？在上冻之前，我们外边就建好了，等到冬天我们就可以装修了嘛，就春天花一开，我们就敬拜主了嘛，你们，这有什么难的？哈利路亚，得鼓鼓掌，我也鼓鼓掌。 我告诉你，神就赐福我这种有信心的人。一个人什么事都要想一想，考虑考虑，啥都干不成。你要有信心，因为你信的是神，你们。就像我们当年买的韩国 KCBC 教堂的时候，我们多大信心呢？我带我们教会七八十个弟兄姊妹参观去，人家牧师告诉我，我们这个教堂值2000万美金，问我你有多少钱？我说我有20万呢。那这个苏涛知道，苏涛跟我一起去，长老问我多少钱，我说20万，他笑着看着我，20万要买我2000万的教堂，这不天方夜谭吗？你记得我讲的话吗？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神能给你2000万，就会给我2000万，这有什么客气的？我也是讨他喜悦的儿女，对不对？在一个父亲的这个眼中，每一个儿女都是平等的，对不对？只不过你先来几天而已，你先来美国几天，你先建造教会20年而已。我们后来的，但神给后边的祝福会大过先前的祝福，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有信心呢，但是我们要祷告。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真的没有参加教会建堂祷告的，一定来一次。祷告的时候，你的生命都会提升的。我们在那个美丽的地方看着我们那块土地，上次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在那祷告时，那什么心情啊？过去我们一巴掌地都没有，我们老是租人家的地方，被人赶来赶去的。现在这块地我们就要得地为业了，激动啊！每次我早上激动啊！昨天我去的时候，我一停车看到几百辆车停在那个学校，把我高兴的，我说这家教会全来祷告会了，就是人学校早上打球。不过我一点都没灰心，我知道你们会来的，你们，哈利路亚。不过我要特别表扬 Fairfax 牧区，昨天 Fairfax 牧区来了13、14个人，都是 Fairfax 牧区。这个 Fairfax 牧区是他们对建堂负担最重吗？是他们最近吗？不是，亨德更近。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不是批评你们，你们没有来的一定要来，做领袖的要带头。这个祷告是蒙上帝赐，这祷告不是一个形式。我们看到这个哥尼流是个常常祷告的人。我想哥尼流不仅为自己家里祷，他甚至为他的士兵祷告。他这个百夫长，他要管100个人。那时候一个营是600人，那么一个营里有6个百夫长，就是连长吧，差不多，对不对？那么他常常为他的祷告，所以他的士兵都成了虔诚的敬虔的士兵。你会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影响生命是多么重要。那么我们第二点看到神给了哥尼流的意象，神也同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个意象不是给一个人的，神也同样给了彼得，对不对？我们有人说神让我做什么，可是别人没有印证，对不对？太太说神让我做什么，可是老公不知道，这个老公说神让我做什么，太太也不知道。所以神如果让你做件事情，一定会把意象同时给你们两个的。如果神让我做件事，一定会把意象给我，也会给你们。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共同一个意象，我们认同同一个意象，我们一起可以行走天路。我们看到第十章，我们再往下看。第十章我们看到下边神同样的向彼得说话了。在第这是多少节了？第8节是吧？我得戴眼镜了。第7节，向他说话的天使走了以后，哥尼流叫了2个家人和常伺候的一个虔诚兵，那么把这件事情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去约帕了。这几个兵就去请彼得了。去请彼得，我相信他们不是拿着武器去的，穿着便衣去的肯定是。那么第9节，第二天他们这些兵还在行路，还没有到了那个约帕的时候，那么彼得呢正在午正，就12点钟上房顶去祷告。我们记得犹太人一天祷告是三次，那么回教徒一天祷告是5次。他为是证明我们比犹太人更敬虔。这个祷告的时间在当犹太人的文化中，他们当时不管你做什么工作都得停下来的。都得停下来的。而且他们还有守斋日的习惯。所以我们记得当年阿拉伯国家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就是在他们禁食到斋月的时候，全国都不吃饭的时候，全国都不上班的时候打你。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你不上班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他要祷告去。中午彼得上哪里祷告去呢？彼得上房顶上去祷告去。他到了房顶上祷告，因为底下人来人往的比较乱，房顶比较安静。他到了，因为犹太人的房子你们记得吗？那个阿拉伯地区的房子是平的，不是这样的起脊的，上去滚下来的，它平的，有点像中国山西的房子。我在山西工作过，那山西的房子是平的，那房顶上面可以打肠，可以把粮食放边扬肠，可以上面在这个 在上边反正睡觉，那很那个夏天热的时候睡的房顶很舒服的，它是平的。所以彼得在上面祷告，彼得在上面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饿了，饿了，他就想吃东西的时候，那个家他住在那削皮匠家，那个削皮匠西门家里正在给他做午饭呢。那么彼得在这时候魂游向外，圣经说这里他魂游向外，那么魂游向外就是表示一个人从感觉上自己从里边出来的一种情景，在就像在梦中睡着但是灵魂却苏醒一样，是这样一个感觉，魂游向外了，魂游向外。在这魂游向外的时候，他看到了异象，看见了，他看到什么异象呢？十一节说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边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们看到各样地上所有的走兽、昆虫都有，那么还有飞鸟在里边。又听见声音对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是天使的声音吗？对不对？这个声音是从天使来的，告诉看到这个异象了，说彼得宰了吃。那么彼得呢？从他的文化观念中，这是不能吃的。犹太人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犹太人连猪肉都不吃，怎么能吃这些什么长着四足的这个什么昆虫、这个走兽还有飞鸟，是不能吃的。犹太人吃东西很洁净，如果你到附近咱们这附近的犹太餐馆去，你他吃那个鸡跟我们中国餐馆吃的鸡都是不一样。你们做餐馆知道，他那鸡批发都很贵的，都是由犹太人专门宰杀的，专门宰杀的，要很洁净的东西。可是作为犹太人，彼得上帝让他吃，这个意象中他说：“主啊，我不能吃。”他怎么说的呢？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都没有吃过。他不仅不吃，他还说我从来没做过这种错事，我也没软弱过。因为这是谁规定的？是摩西的律法书里规定的。如果你打开利未记，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可吃，什么东西不可吃。利未记讲得很清楚，没有鳞的鱼不能吃，不洁净，对不对？那么倒不倒嚼的那个分蹄的物是不可以吃，猪就是分蹄的，不可以吃。马分不分蹄啊？马不分蹄的，牛也不分蹄的，牛是可以吃的。那牛吃东西是倒嚼的，出来再倒嚼进去，吃草的，猪是吃屎的，那不一样。可是犹太人不吃这个，他做了一个梦去让他吃。那么彼得说我不能吃，可是这个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天使说的，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句话很有意思啊，神洁净的不能当俗。然后这样一连三次，那个物随即唰收回天上去了，我看到这个情景，这个梦，你梦了，你知道干嘛吗？我梦我也不知道干嘛，我也常常梦，梦完醒来我就想，我老从圣经里靠想，这个梦是有什么意义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意义，这个有意义。这个就告诉彼得要跨越他的文化障碍，你们用此没知道吗？从此以后他开始接纳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什么都吃，外邦人什么不吃，尤其我们中国人什么不吃啊？果子里都吃吗？对不对？吃果子里不吃就撒死了吗？对不对？我们也吃啊，我们这个狗，我们东北，我小时候我认罪，今天什么我也吃过狗啊，美国我没吃过啊，美国是不许吃狗的，我在中国没少吃狗，黄鼠狼我也吃过，因为你饿得受不了你就得吃嘛，猫我也吃过，对不起，因为在乡下待了有一段时间，夏天没肉吃，好几个月跑到一个农民家里，东北农民比较爱好客嘛，看我老四从山里出来了没肉吃，觉得不好意思，把家里大猫给杀了，我们俩用辣椒炒着吃喝酒，正吃太太回来了，说什么肉，他这先生就挺智慧的，说四哥从山里带的兔子回来你吃吧，他太太也就吃了，吃了晚上睡觉了，太太说咱家猫呢，我就有个地缝我就得钻进去，第二天到天没亮我赶紧跑了，等他俩打架我再跟这样多不舒服，我赶紧跑吧，把猫也给吃了。那个时候不过没有关系，主都洁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饭要谢饭祷告要求有来洁净食物，有的食物是犹太的法律是不可以吃的，律法里边，所以我们吃了，因为 神所洁净，就像我们这外邦人，过去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我们是与救恩无关的。神今天接纳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象，我们看一段经文好了。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我们来打开以弗所书好了。弟兄姊妹有没有圣经？就打开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清楚。这段话，这个你看啊，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啊。啊，不不不不不，对，第十一节，所以保罗在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照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被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人所起的，这意思就是摩西定的律法。十二节，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啊，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对不对？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从所有的约，从亚伯拉罕之约，从挪亚那个什么彩虹之约，到亚伯拉罕之约，到大卫之约，到所有的约，都跟我们外边人没关系，那都犹太人跟上帝立的约，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所以保罗说的对啊，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因为我们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边，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以下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耶稣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神在外邦人的心意，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十三章，我们看到有几个比喻，有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十七章里的那个请客的比喻，对不对？天国好像一个君王在请客嘛，因为好多人都已经提前都已经签好单子，答应来了。因为美国这种请客和西方请客，是不是先给你封信呢？然后你要说我来，我不来嘛，大家都写了信，寄回说我来，就谁都不来了，要吃饭的时候，所以神就让这个君王，这个王就让他的士兵们到接着把那些瘸腿的、瞎眼的、要饭的全请来，让他们进入到君王的宴席中来。这个意思就是表示今天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可是神却把福音给了我们，让我们这些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叫什么？真以色列人。你们什么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女，就在这里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这个异象啊，不是白看见的。彼得看见了以后，彼得怎么样？彼得就，哇，就心里边有点糊涂了，啊，糊涂了。但是他还是顺服了，顺服了。神为什么给他看见这个异象？是因为为哥尼流的士兵来请他做准备，因为哥尼流的士兵就快到了约帕，那么彼得正在做梦。所以彼得就看见了这异象，所以他在那接待哥尼流的士兵，否则他不会接待的，因为他是外邦人嘛。我们刚才说，所以神所洁净的不可以当作食物啊，这是主的旨意，而且说了三次，那三次就强调这是主的意思啊，所以彼得就明白了啊，彼得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想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神所委任给彼得的工作。神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啊，这个钥匙英文，你读英文圣经，你看那是 keys 啊，后边有个 s， 是多数的，不是一个钥匙，不是一把钥匙哦，是两把以上的钥匙，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要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这两把钥匙，我想第一把就是五旬节彼得那篇讲道，他建造了教会，打开了犹太人的门，那么使犹太人的教会建造起来。那第二把钥匙就是哥尼流这次的钥匙，他把外邦的大门也打开了。所以彼得是一个历史式的人物，伟大的使徒，了不起的，所以神把钥匙给了他。所以今天天主教一直把彼得奉为自己的第一个教皇，第一个教皇，其实那是没有教皇的，彼得就是一个长老，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个长老，你见到他就是一个慈爱的老人而已， 那么一个讲话声音很大的老人，那胡子留得很长的老人。可是彼得他真的是拿到了天国的钥匙啊！我们感谢主。所以十章十七节二十三节说，彼得正在猜疑的时候，他看到了异象，正猜疑的时候，哥尼流派的人已经来到了削皮匠西门的家的门口，敲门了，敲门了，喊着说：“有没有彼得在这里边住啊？”为什么知道？是因为哥尼流在异象中，神对他说：“你要去找彼得，找他来。”所以他告诉他的士兵：“你去请他。”那士兵来了，说：“有没有叫彼得的？”叫彼得的。那么，所以彼得就开了门，彼得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为什么缘故找我？”他们说：“我们的百夫长哥尼流。”先介绍一下，这个圣经很习惯的一种用法，就先介绍一下自己，或者我的主人是谁，大家记得吗？记得那个所有的仆人出去就先介绍一下自己的主人。那么他说：“我的主人是个义人，叫哥尼流，他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天使的指示，叫他请你到他的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来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和他们一同去了，一同去了。所以几个弟兄也很有意思，这是一种战略性的行动。第一次神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不仅派彼得一个人去，也要派彼得和几个弟兄一同去。为什么？因为彼得讲了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又向教会的长老们报告他在外邦人的工作，因为这涉及到很大的一个教会的文化的争议，所以有几个人跟他一同作证，看到这个哥尼流是怎么悔改信主的，哥尼流全家怎么归向神的，是何等的喜乐，哥尼流是如何一个义人。那么要我们这个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看到，等我讲到第十五章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彼得这次他有二十三节三十二，这个有几个同伴与他一同去的，有六个弟兄，十章十一节说有六个弟兄一同去行动，一同做见证，一同把神怎样恩待外邦人。那么借着彼得的行动，打破了犹太人的传统和习俗，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而且一同印证，这是圣灵催逼我们去做的，不是哪一个人个人的决定。所以我们看到十章，我们再往下看十章的二十四节到四十八节，我们看到就把这看完了啊，这个就看完就这段经文。第十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到说次日，那么彼得就起身了，和这个几个士兵一起去了，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当地教会的几个弟兄跟他一同去了，六个人嘛，是吧？又到了第二天，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尼哥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起来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啊，意思我不是神。”那么这个有一个文化中的东西，我觉得哥尼流不是像拜上帝那么拜他，是一种文化的传统礼节性的拜。那我们中国人叫做什么？鞠躬啊，中国人见到人都要古代叫作揖鞠躬啊，这个日本人也是鞠躬，日本人现在还是鞠躬，你知道吗？那天这个刘燕在这受洗，她的老公，你跟她老公一说话，她老公就鞠躬啊，这个她是习惯啊，但是这个鞠躬不表示她拜你，她是对你的一种尊敬，一种尊敬。所以彼得当去的时候，这个哥尼流已经做了什么准备呢？哥尼流做的准备什么？哥尼流没有准备筵席，也没有准备什么，哥尼流准备的是人啊，亲属亲朋好友都请来了，你看到没有？他把亲朋好友家人都请来了，然后来听彼得讲道，啊，这个奇妙，感谢主。所以这太好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将来你们这个请牧师到你们家里，就最好把亲朋好友都请来，就是请牧师讲道，讲道讲神的话，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记得我们家陈瑞增牧师到中国去，他在这个德州一个大学教书，他在教书，他也牧养教会，他后来到清华大学去讲学，他是清大的清华大学的什么上海交大的客座教授。那去讲课的时候就路过，就到我家，就路过我家，我爸爸就把全家人找来，就像哥尼流一样，就全家的老老小小都听他来讲道，这个是非常好。结果那天全家都信了主，好多人都受了洗，所以感谢主。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看这个哥尼流他准备好了彼得会来，然后呢他就把亲母，你看他写的亲属密友啊等候他们。彼得一进来，哥尼流迎接他。那么彼得这时候说这话就进来了，他见了好多人在那里聚集，他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是来往本来是不合理的，不合惯例的啊。这句话不太会说，彼得不太会说话。我觉得彼得这个话说明他心里还是没有完全的越过这个犹太人跟外边人的界限。他首先说，哦，你看你到家里，到你们家说，我东北人跟你们上海人在一起本来是不合宜的。你这样说上海人心里能高兴吗？对不对？这个不能这样说话嘛。你也不可以，我们中国人到美国人家做客，说我们中国人跟你们美国人过去本来不合宜的，因为抗美援朝我们打败了你们。你不能这样讲话嘛。你总把这话放一放，以后再讨论嘛。你先客气客气，对不对？谢谢你请了我。所以彼得这句话讲的不合宜，我不觉得是讲的好，不对的。然后你看他后边的话更难听啊，他怎么说的？他说他走了，他来了，本来是挺愿意来的，说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是神已经指示了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把他看作俗的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你们请来了，就不推辞而来了。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你要细读，你按语气读，这个还是排斥外邦人的。你们来让我来干嘛呀？就这意思，啥意思啊？啥事儿啊？想咋的？这东北人就这么说了，你知道吗？这个都是很不礼貌的。所以这个彼得这是心里还酸酸的，知道不太情愿的，这帮人传福音。可是圣灵催逼，清楚的给他看的意象，他还是顺服了。那么你看哥尼流这个人，我觉得真的是好。哥尼流人真的是有担当啊，有担当。那么哥尼流就说了，说前四天呢，这个时候啊，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的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你的周济达到了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边。所以我立刻就打发人去请你，你来得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那么这个他哥尼流就介绍了为什么请他来，而且告诉他，我现在要听神让你说什么说的话，是对我们说的，因为我在异象中看到神要通过你们对我说话呀。就像彼得当年，就像保罗当年，他在那个犹大的家里边，他要听那个上帝所派的那个叫什么了？我这脑袋不好使了啊！那个亚拿尼亚对他说什么话，对不对？亚拿尼亚那天说的话非常重要，因为亚拿尼亚会神会通过亚拿尼亚告诉保罗当做什么，就很简单。所以今天彼得，神让你对我说什么话？那么这个彼得就开始在家里讲道了。啊，彼得这个时候他就知道神让他做什么了，他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么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的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是指耶稣啊，他说耶稣要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在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耶稣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神叫耶稣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从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并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人，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哇，彼得讲道那是没法说了，那是讲的真好。讲得真的清楚，短短的经文告诉耶稣是主，耶稣是主， 耶稣就是基督，耶稣不仅是我们的神，是全人类的神。那彼得在这里边思想有一个跨越了，我们感谢主。所以彼得这篇道啊，他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讲到耶稣基督三天复活，也讲到耶稣首先向他们门徒使徒们显现，和他们同吃同住有四十天之久，啊，四十天之久。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有四十天之久，主要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告诉他们都当做的事情。那么他也告诉了尼哥流啊，尼哥流，这个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啊，得蒙赦罪。彼得还是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来在这些听到人的身上了。我看到这个圣经在这的描写的非常的奇妙。彼得还在讲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就那六个人，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面的身上，就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了，听见他们称赞神为大了。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就和我们一样了，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就又被彼得留住，彼得住了几天。我们这段看到这段是很奇妙，第十章的记载了。哥尼流信主了，那么哥尼流的亲朋密友信主了，对不对？该撒利亚的教会建立起来了，那哥尼流就是教会的长老了，他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他是一个军队的军人。所以很多人在 email 问我说，军人能不能信主？我说当然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福音是给所有人的。那政府官员能不能信主？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信主。我们信主了，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国家啊，来治理国家，所以我们会做得更好啊。那么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归向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党派政府它都不属于信仰啊，只有上帝才是我们要信的啊。我们信的权力，我们信的金钱，或者我们信的文化地位，这些都是不可信的，这很快就过去了。唯有耶稣基督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是自有永有的神。当我们相信他，我们也得永远的生命。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故事啊，非常奇妙。这个故事的价值所在，就是在神整个福音的运动中，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把福音通过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开始向外扩展了啊，向外扩展了。从2000年前福音开始向外扩展到今天，福音传到了中国啊，传到了中国。20年我讲了，我不是说福音传到中国20福音200年，但是这20年就是中国教会发展最快的时候，这200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啊，这20年也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这20年也是中国在世界上地位提升的时候。也正是神的爱，神的福音进入到中国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改变中国。你们，我们看到今天中国，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被尊敬了，越来，可是我们的素质，我们人的素质，人们谈到了中国就想到中国的贪官污吏，啊，我这次到温哥华，温哥华的房子涨得一塌糊涂，全世界都在跌，温哥华哗哗在涨，普通的房子都是100万左右。你看到一个小房子大概就300，大概1000多尺，就是70-80万，你要超过2000尺就得100万，就这么贵，而且还在往上涨。据说从金融危机到现在就跌了大概那么2-3个月，突然就上去，跌到10%跌的比例，后来涨到30%又上去了。为什么呢？啊，后来有一个人弟兄帮我分析，他是搞房地产的，他说为什么？就因为赖昌星。这个赖昌星，中国政府要引渡了多少次，加拿大政府就不引渡他，所以他们发现加拿大是可以不引渡的，所以很多贪官污吏全跑加拿大去了，拿着 cash 就现金就夸夸买大房子，你看到没有？所以今天中国需要福音，明白？中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这些贪官污吏认识到神的救恩，他们就会把钱还回去，他们就为自己所做的，他们就会羞愧羞愧。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天中国人都信了耶稣，我们的心灵改变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对世界说，我们手里有东西给你，什么？耶稣的救恩。我们今天可以没有信主，我们今天说，我也可以给你我贪污的方法，我作恶的方式，可以给吗？这能给谁呢？给全世界？ 人家看到会瞧不起你。你不管你有多少钱，你暴发户，你这种用着不正当手段拿到的钱，在上帝眼中一钱不值，而且还是要被审判。对，在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眼中也一钱不值。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上帝的福音的宝贵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哥尼流的故事真的是印证了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一章中所说到的真理，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们哈利路亚。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很多哥尼流啊，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哥尼流，所以神也把福音传给了我们，那我们这个也要接过这个福音的棒子，把福音传给我们更多的亲人和密友。你们来，我们唱首诗歌，我们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耶和华哪首诗歌了我都忘了啊，好，来吧，你一弹我就知道了，我一弹我就会唱。来，我们一起来起立唱，是我对你的爱永不变啊。我们看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彼得，也高过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开了我的耳，我的眼，我的嘴将称颂你到永远。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如同天高过地，全地都要来赞美你。我跪拜你面前称颂你，山会动摇，地水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你开了，你开了我的耳，我的眼，我的嘴将称颂你到永远。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如同天高过地，全地全地都要来赞美你。我跪拜你面前称颂你，山水动摇，地水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我们一起来说，全地全地都要来赞美你。我跪拜你的面前，我跪拜你面前称颂你，山水动摇，地水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寻求你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主，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儿女，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主，让我们教会真的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主，当我们听到不管从中国来的呼声，还是在欧洲来的呼声，还是非洲来的呼声，主啊，让我们丰收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意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们，求你来使用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啊，愿意，我愿意像彼得一样顺服你，无论你让我向谁传福音，我都走出去。你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如果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主的，你说今天主耶稣，我听到了你的福音，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天父，我在这时刻来到你面前，我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仰望你，主啊，你悦纳他们的奉献， 主啊，求你使用他们，装备他们，圣灵充满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按照你的心意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亲朋密友，也传给世界上所有的有需要的人。赞美你，主啊，我们也为举手接受你的弟兄祷告，求你祝福他一生的道路，你必大大的使用他，让他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也来到你面前寻求人祷告，求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家庭，也祝福我们的儿女。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安慰，也求你来安慰王姐妹，是吧？今天是她女儿，是吧？离开她两年的日子，这两年我们深深的看到她，深深的经历你的同在，是吧？求你来帮助她走过这一切的痛苦，靠着耶稣基督，她要靠着你得胜。相信有一天在天上，她会和她的女儿见面，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把在你面前怀孕的姐妹仰望主，也把刚刚生下的这些小孩子们都仰望主，求主来保守，求主来引导，求主的圣灵来充满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靠着你得到平安的喜乐，知道这些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让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来生养，来教导。感谢耶稣，让这孩子从小就被圣灵充满，到老都不偏离主的路。赞美主，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